各位弟兄姐妹晚安，恭喜你们呢，你们已经完成了一半的 training 了。今天是第九次的上课了啊，愿神加给我们每一位都有力量啊，能够完成这个16周的训练。那我跟大家分享这个诗篇34篇第4节到第8节啊，这些经文呢曾经在我们自己抗癌的，我的家人抗癌的过程当中呢，给我很多的帮助啊，所以愿意跟大家分享。诗篇34篇第4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聚集我们到你面前来一同学习。主啊，我们也为在座的每一位献上感谢，他们能够锲而不舍地完成了一半的训练。主啊，接下来这一后半段也需要主你的恩典，让弟兄姐妹们能够持守，也能够完成，好叫他们将来预备要服侍别人的时候，他们是蛮有信心，蛮有神的你的恩典，也蛮有智慧跟能力。愿主你帮助我们，也祝福维山所要分享的，保守他的身心灵健康。我们在此先上感谢。也为今天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的，有请病假的，求主你亲自来医治他们，使他们得以完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谢谢。可以，好，我们先去看一下啊。我们是从那个藏牧师这边。
好，那个。今天还是本来龚主任要讲的话，他已经帮我讲了，我都在算大概完成多少。上一次完成四分之一，现在已经完成二分之一了。感谢主，希望能够持守到底。
是。
那我觉得这个课很好，那对不仅是对将来可以那个投入这个癌友的关怀，甚至教会的服事也可以应用，因为我们在神学院学过教牧辅导学，那这个可能是帮助我再复习一遍。
谢谢。
谢谢。
OK。假如一半我有点亏欠，我有两个礼拜不在，所以只完成了三分之二，有一些啊。那个张牧师给我了一些材料，在上礼拜六我们见了面，我回去恶补了一下。那我想他也没有缺太多了。
Okay.
那这个材料呢，我也认识了嘉玲，而且安宁疗护的一些细节，所以对我自己本身很多帮助。刚才跟他演了戏，所以看演的还可以啊。对唱了一下。对，谢谢。
OK， 谢谢。
蛮开心的，也很期待。昨天在练习的时候，发觉越久到后来自己越不足，所以真的很期待说学会就怎么样去聆听，怎么样能够跟他们沟通。
谢谢。我今天哈，发现我今天又开始那个讲话会气喘的状况哈，所以要试着 slow down。对，好。
今天觉得很平静安稳。今天应该是比较忙乱吧。现在水已经起来了，小哥。你现在很平静，从容。
每一天都这样。我觉得生活充满很多的挑战，不过就是加满油，继续。
对，欢迎。
是，
没事，大家很好，很享受这个课程。
嗯，
我也很享受，尤其今天工作的那个十天给我很大的帮助。第几天能不能再
三十四？
三十四
篇，四到八节。
四到八。
嗯，对，嗯，我很平静，很期待你的十
天。嗯，我特别 look forward 今天的课程。
OK。
嗯。我觉得很开心，就是过来一般就是学了很多，但是也有点担心，就是当我真的要跟真的不是电话的时候会怎么样呢？看自己觉得会想。
对，
嗯，
呀，今天把一些9月27号的传单呢、啊、送出去寄出去了，所以又觉得好像做完一件事情了。
大家都很不容易啊、哦。这个有些，比如说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啊，我知道最近我们当中有几位，我声音很小啊，我会喘的时候，我声音就出不来，然后所以我们忍受一下。如果实在听不到，我们可能那边就拍下这一点。这个夹子坏掉了。可能会需要有一个我们的专业哈，有些病痛，那有些有些情绪上的一些困扰哈，还有一些我知道自己可能家里可能比如说有些挑战哈，但是真的非常不容易。其实呢，你们不只是超过一半的课，我们基本上是15堂课，我们最后一堂课是做什么？吃喝玩乐。
没
有预告。所以呢，正式的课到这个第10堂，那第16堂就是我们要颁发证书，还有这、就是一个 potluck 那我们也会请前几届的啊，如果有时间，来请他们可以来给大家有一些一些分享啊。最后两个课是很轻松的哈，那今天已经是第9堂，所以呢，9、10、11、12、13、14、15，我们还有7堂课啊，呀，真是不容易，谢谢各位，谢谢呀。
会不会有被放掉是
吧？不会，我
们你不要提醒他，
不会，对，因为。其实不是我来决定，不是我来决定你们，而是你们自己决定。
嗯，
真的是你们自己决定，因为这个是毕竟是跟神的一个约定，这个不是啊。所以我基本上我很少这个当人哈，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那个，我不是老师，所以我一直不希望你们大家叫我老师哈。我觉得我只是。神用我的生命经历，在过去，塑造我，那预备我，让我在这个阶段成为一个经验的一个传承者。所以呢，一个经验的传承者是没有办法去决定你们的学习的，只有你们自己跟上帝可以决定你们的学习。好，那我们哈，来看一下各位你的这个客户回馈的一些问题哈。在8月21号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我们 Jamie 提到说，他说呢有一颗同理心对患者来说很重要。他觉得几堂课下来呢，他觉得自己还是很难表达哈。那他有同感。有同感到患者的处境，可是他很难开口，很难启口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呢， 他就在想是不是自己有问题哈，还是缺少关注别人的心啊。那我觉得呢，你这边都已经提到说，其实你有感受到对方的处境，可是你不晓得怎么样开口来同理他，来陪伴他，来安慰他。那我想不是你自己有问题，也不是你缺少关注别人的心，可能是你没有这个习惯啊，你过去没有这样的习惯，所以你不知道怎么样在这样的状况，在那样的状况，你没有习惯用言语，用实际的行动去把你内心的对对方的一个关怀把它呈现，把它具体化出来。所以哈，不要担心哈，不要担心你是有关注别人的心的啊，因为你会感受到对方的一个处境啊。那这段时间都是大家的一个学习，一个学习的过程。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提到说，我们提到说哈，清理大体哈，我们有前两堂课提到那个电影当中，清理大体并非一般的探访义工可以做的哈。应该是接受专业的训练，当然啊，我们不会让义工去做这个动作哈。再来一个是义工是否合适在场观看清理的过程，不合适啊，还是让家属，这个是不是会让家属觉得被侵犯啊？义工是不会在这个病人过世的时候，因为在病人过世的时候哈。他会通知的就是护士，安宁疗护的护士，安宁疗护的社工，跟安宁疗护的这个护佐，啊，那可能有时候还会通知那个 chaplain， 就是神职人员，啊，大概最多就是通知了四个人，啊，但是呢，最常而且一定会通知的是护理人员跟社工，所以到场去帮忙处理的就是这两位。啊，那如果说，像那个护佐哈，护佐他们有时间的话，可能也会去，也会到那边去帮忙，做这个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忙，做这个清理的工作，因为他们受了很好的训练哈。我常常觉得，在这个医疗系统底下的这个金字塔，我们常常都很敬重医生哈，因为他的专业，那这个很重要。但是有一个底层的啊，就说在这个金字塔，所谓的底层不是它不重要，而是它经常它所做的重要性经常没有被看见，但是它非常的重要。这一群人就是护佐啊，这群人这一群这个护佐阿姨们哈，他们一样要接受训练，他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帮忙这些病人去清理他的身体。他在清理的时候，他必须要是手中带着爱的。OK， 我的文章里面有一篇，华尔兹那篇啊，提到一个老人家哈，他当有这个那个另外一个男的护士在帮他洗澡的时候，他可以这么快乐，重新回到像一个小孩，他可以觉得被尊重、被接纳。你想想看，一个德高望重的教授，他全身光溜溜的在一个这个另外一个男人的面前，那他怎么样可以把他那个尊严给卸下？他一定要在这个碰触他身体的这一个人面前，他觉得完完全全被接纳，完完全全被敬重，他才能够觉得这么样的放心。那我所见到的这个在这个医疗体系的这个金字塔底层的这一群人啊，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他们那个能力有时候是我没有，有时候是护士没有，有时候是医生没有办法去做啊。但是很可惜哈，他们的重要性经常被忽略啊。那所以我在这个安宁疗护工作这么多年当中，那我一定要再度强调哈，他们的价值还有他们所能够提供给病人跟家属的他们的value，他们的能够贡献的能力。好，所以刚刚提到哈，就是不会让义工去，因为主要是因为 义工没有经过一些接触，就是说这么有些义工他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死亡和他的家属啊，所以呢他可能会被吓到，那可能太震惊了，一个生命不见了啊，那个瞬间啊，我自己其实有就是说我们多半呢都是病人过世的时候然后被通知，我们去的时候病人已经过世了啊，那很多家属啊也是这个样子，他们被通知的时候病人已经过世，或者是说病人是在睡梦当中过世，病人可能在房间，家属可能在厨房，可能在客厅啊，可能他一觉醒了，哎，去看看爸爸，去看看妈妈，发现已经没有呼吸了啊，可能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们依然还是陪伴在病人的身边了。但是你说有那样的经验，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你的面前，你前一分钟还在跟他讲话，然后呢下一分钟他的气息就消失了，有这样的这个机会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少见。但是呢真的让你碰到的话，你还是会非常的震惊啊，像我自己就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那这个经验呢我一样写在我的部落格，可是我没有写在病人，而是写在就是说这个经验所带给我很大的震撼哈，甚至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我才有办法走出来啊。那就是在我后来我不是陷入 depression 嘛哈，那其实这个经历也是其中，就是说在我已经很 depressed 的状况之下，这个又更增加我的困难哈。那那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历，基本上就是一个末期心脏衰竭的病人啊。我去看他的时候，那我还在跟他谈话，我还带了一把吉他，准备这个我跟他说我要弹那个 Amazing Grace 啊，我要唱给他听哈。我跟他约好了，结果那天真的去了啊，我就开始跟他聊天哈，然后跟他就在跟他讲话的瞬间，就瞬间哦。前一分钟还跟我谈话，我们还有交谈，还有笑容，我还握着他的手。哎，突然间我看他眼珠子一转，就往上这样一转，就是五秒钟的时间。我看着那五秒钟之后，我心里头就是那五秒钟是一个很奇怪的五秒钟。我不晓得该怎么形容，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可是我不确定。五秒钟之后，我叫了他的名字，没有回应。你知道，当我叫他名字没有回应之后的那个时间，对我来说就好像是一秒钟，好像是一百年那么长啊。因为我知道他走了，他就在我的眼前走啊，然后。我没有做任何的事，我也没有去为他做急救，我就只是看着他走。然后当我确定他真的走了之后哈，你晓得我才醒过来。然后另外一个护佐啊，另外一个护佐看到他走之后，那个护佐吓哭了，他们看了很多照顾很多的临终病人，他就跟我说哒哒哒哒，他讲不出话了，She died， 他就这样跟我讲。我跟他说呀、she's gone， 然后那个护佐就大哭，他非常的惊吓，其实我自己也很惊吓，可是那个护佐一直看见生命在他眼前溜走。那个瞬间他那个是一个菲律宾的一个护佐，我看他真的是惊吓到就哭了，我就把他抱在我的怀里啊，拍拍他，其实我自己心里头非常非常的震惊，可是那个时候我必须要非常的冷静，所以我安慰了他之后，我的手还在抖。其实我现在跟你讲的时候，那个过程还是很不容易的。我接着就是我安慰他，我跟他说 ，You did not do anything wrong， she's gone， let's be fine。然后我安慰了他之后，他一直跟我说 ，So I did not do anything wrong， 说 说 No, we're not. They did a great job to help her. 然后他就一直要 make sure she didn't, 因为我们会有那一种内疚，就一个生命在我们面前，我们没有办法去拉住他，没有办法去挽救他啊。所以我一直要跟他确认到他觉得 feel comfortable， 他就跟我点点头，谢谢 ，thank you so much， 我 tell you that。可是那个时候我很希望有人告诉我 ，you did not do anything wrong， 啊，没有人告诉我。所以呢，那护士他就退下了。之后我打电话给他的家属，我打电话给我们机构的护士，然后呢。在他的家属来之前，我在心里头不停的有罪恶感。我在想，我要怎么跟家属说？我要怎么让家属知道他妈妈不是我害死的？你知道吗？在那一瞬间，你想想看，我是一个这么有经验的一个社工师，可是当一个生命在我面前溜走的那一瞬间，哈，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生命的经验。那我一直让自己很稳定。那到他家人来了，来之后我跟他家人说了之后，然后他家人就是也是谢谢我，就是他们很希望最后陪在他母亲身边的是他们，可是居然不是他们，是我，所以他们谢谢我，帮他母亲的最后，他母亲总会有某一刻眼珠子一转就走了，但他很谢谢在他母亲眼珠子一转要走的那个前一秒钟，前一分钟。他不是孤单的，是有人握着他的手，有人亲吻他的脸颊，所以他们告诉我谢谢我，这些都没有办法安慰我，可以安慰家属，可是没有办法安慰我，所以呢，后来家属，要求就是他们也通知了其他的家属，就是在一个 foster care， 然后呢，因为我答应病人我要谈的那一个人，所以我继续把我的吉他拿出来。好，就弹了 Amazing Grace， 继续唱给大家听。好，听完了，好，那我们的护士也来了。那我交代了一件事情之后，我跟他说 ，OK，I have another patient to see， 所以我就跟护士道别，然后我就离开我的车子。我一进车子之后，哇，我痛哭，我就在车子里头哭了半个小时，哭了整整半个小时，然后边哭边发抖，但是没有人可以安慰我。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跟上帝说。你安慰我，因为我没有想到一个生命在我的面前流走，可是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去改变这样的事实，我就不停的哭泣了。那然后我打了电话给我们机构的 Trevor， 那他知道之后，他在电话里头啊为我祷告。跟我说 ，It's OK， 没有关系。好，他就是跟我说 ，You did a great job。你一定要记得，他在最后那一刻，他不是孤单的走了。OK。好，然后呢，我就继续开车去看我另外一个病人。好，那一天我必须要很 professional 完成我的那一天我的工作。回到家之后。我还是不停的会想到那个过程啊。那我花了一年半，我整整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我才有办法接受这个生命，就是说在他最后眼珠子转弯的那一刹那，我是没有能力的，我是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事实的，因为那个就是他的最后的 last minute。所以，这是个很特殊的一个经验，但是对我来说，很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是给我很大的学习，明白要尊重生命，你永远不可能抓着不放，永远不可能，这个生命代表不是只有活，就是说不是只有生命这一口气，还包括人生很多的，很多的事物，永远不可能抓着。不放手，所以这个跟大家分享。好，下一个哈， 这边说对于医保不 cover 的 hospice care 的 family， 缴生怎么处理 ？OK， 好。我把这个题目改一下哈。这个题目应该是问说，对于医保不 cover 的 hospice care 的 family， 希望之心怎么处理啊？应该是这样，我们以后会就是缴生就纳入希望之心。好，以后希望之心才是这个大的案子了，因为希望之心是一个专业的机构，缴生只是一个社会服务的一个这种一个所谓的 lay people 的机构，它不是一个专业的机构。希望之心会怎么处理呢？我们是一个 non-profit， 所谓的 non-profit 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医疗保险，我们都会照顾你，就像我们照顾每一个病人一样。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从有保险的人所累积起来所收进来的这一些盈余，就是要用来去帮助一旦有那些没有保险的这个病人。 OK， 好，再来。这边提到说，上次与同学演练时呢，遇到一个问题，当自己状况不好，很难专注在病人的问题，你是如何克服的？哎呀，你看说的都好，刚好跟我刚刚讲的有点类似哈。我怎么克服哈？我以一个专业的社工师，有时候我有我的软弱啊，我只是一个人啊，我有我的软弱。那碰到当我也有一些状况，比如说我有身体的不舒服，我有情绪，我有压力的时候哈，有时候我必须要学会接受我的限制。那以前我不懂，以前我没有学会，以前我就是像我刚刚你看到的那样不停的强迫自己走下去哈。但是呢，因为我那样的做法让我后来整个就是 burn out， 整个垮掉了哈。所以我对我们机构里头的义工啊，现在的义工或者是未来的这个进来的专业人员哈，我都非常注意要设立一个适当的帮助啊。当该休息的时候你不休息，会要求你休息啊。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可以问他，我多常叫他休息，我不休息我就会一直念他，你该休息，你该请假了啊。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很好的状态的时候，说真的我们很难持续的服侍。那这也是我经常要提醒我自己，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就说一个习惯哈，这个是也是跟我的这个家庭成长的过程有关系。我的成长过程里头没有人告诉我你做得很好，你可以停下来哈，所以我就是不停的要，就是说我就会一直去做下去啊。那还好我之前有这个 burnout 的经验，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个两年的时间，所以呢我现在比较学会提醒我自己，当我觉得我必须要休息的时候，那么我一定会想办法，即便是休息一天休息半天，我也会让自己有一点mental break。 OK， 好。 Alright， 来各位，我非常期待今天的课哈，因为呢今天是你们要告诉我什么是安宁疗护。对，今天是你们要讲的比我多。 OK， 好，我们上一次呢，好，上一次的课华人文化中面对生命末期的特殊问题，我们讲到了我们上次分组，对不对？各位你还记得？好，后面还有三个，对，后面基本上有三个我们要讨论的。好，我可不可以请你们按照上一次的分组做？还记得的哈？不记得了。你们记得你们上一次是你是分配讨论到哪一题吗？只要把第一题给去掉，病情告知计算往下讨论，只碰到你的是第一组，讨论照顾的是决定权的第二组，讨论饮食输液鼻胃管的是第三 讨论照顾过是第四次，讨论三大安排是第四次，所以你应该记得你上一次讨论什么吧？哈 ，OK， 好，那我们就按照这样子来分哈。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好不好？好，我们还是分一下。
我去哪里？
第一组，第一组少的人。
OK，
那个。
没关系，你挑你喜欢哪一组。
我牧师要我去，我不能不遵从。
好好，对对对，
你呢？
好好，就我们俩，今天那个漏水的来了，对，
我们俩，
还有谁呢？
你是决定者，是不是？没有，我们
谁？西西是第一组，
但是我记得是第二组。我记得是
接
地，上次是老师，上次是
什么？我们还有一个，
最重要
的。对啊，对对对，
那你要就我们两个
照顾过世。
我知道你有一个生病啊。哦。今天 Rose 没来。
Rose 今天请假。
OK， 那好，那我们两个接地。
你好像跟我们一个组的。
后面这里，
对
的，对的。照护与治疗，
不是，
这是照护与慈殊殡仪馆的迷思。
喇叭哈 ，OK。来，怎么打开？
怎么开？
怎么开的呢？
不开心。
OK， 来。
他肝癌末期，有一次非常的严重，吐血。那医师就跟家属说要不要急救，但是站在病人跟家属的立场，实在不清楚急救到底在做什么。那真正能抢救病人的生命吗？那还是造成病人跟家属更多的痛苦。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首先，我们先谈谈急救是什么。在医院里呢，病人病重的时候，我们常有三种急救的方式来维持病人生命稳定。第一个，气管内插管；第二呢，是心脏按摩或者电击；第三呢，就是急救药物。
医生，你可以简单的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插管呢，是将这样一个粗管子插进气管，然后用呼吸器打气。
听起来很不舒服哎。
对呀，平常我们只要一点点水或是一小粒米呛到就超不舒服的。而这个气管内插管是要把大拇指粗的管子一直放在气管中，为了怕病人因为痛苦把管子拔掉造成更大的危险，我们甚至会像这样子将病人约束保护起来。
那小安医师，像这样辛苦的治疗方式可以抢救回病人的生命吗？
有些病人用这样子的方式度过难关后，或许能够抢回健康。但是呢，像你的朋友肝癌末期，不止容易流血，癌细胞可能跑到全身的骨头里面去了，那其他器官呢也坏了。那这时候呢，插管不止痛苦，而且可能让病人大出血。那心脏按摩或者是电击，更可能让你的朋友啊本身碎骨。因为啊，病人全身一定一堆问题了，很多器官都坏了。就算呢、做了这一急救措施，恐怕还是没办法将病人抢救回来。
好，那我们准备了一段 VCR 来了解一下实际上急救的情景到底是什么。
郭太太，您先生的肿瘤啊，目前已经长这么大，而且呢已经有骨头的转折，我想他的情况十分的不好，你可能要心理准备。
救，我真的是让病人受尽千辛万苦，却又抢救不回来他们的生命，更让这些家属满是悔恨。那如果像这样子的末期病人，是不是有其他更好、更不受苦的选择？
病人和家属不是可以和专业人员讨论，在末期临终的时候，不要做这些帮不上忙却徒增痛苦的无效医疗。
那如果不急救，是不是就放弃了病人呢？不急救的话，医生跟护士还会做些什么来帮忙我们家属跟病人呢？
其实呢，不急救只是不做这些帮不上忙却让病人家属受苦的措施，但是呢，专业人员会更积极的让病人身体舒服，协助病人和家属能够彼此道谢、道歉、道别、道爱，让病人能够善终，而且让家属可以善生。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VCR， 了解一下，如果不急救，可以是怎么样子的发展？解说和看完 VCR 后，对于末期病人痛苦无效的急救和平安尊严的善终，您选择哪一样？
好 ，OK， 所以这个是把我们上一次所讨论的哈。都还记得吗？我们上次好，接着呢，到第三组哈，第三组讨论到这个饮食啊、输液啊、医卫管的迷思哈。那第三组在哪里 ？OK， 好， 礼拜。
我们应该是讨论不插管，都是不插管的，也不输，我也觉得安宁的话就不输意，很多时候输意在医院里会输意，可是在家里安宁照顾好像没有办法去输意。
没有办法输意的原因是为什么，知道吗？
就是不，就希望他让他自己自然的慢慢的好，就因为也许很多人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借着输液给他打有营养，让他继续延缓生命。我所了解的好像是这样。
OK， 这是非常好的 confusion， 但所以我可以把它解释得很清楚。其他的人，你对于输不输液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个方
弟，
你觉得呢？
我只是怀疑，想说，那他吃什么？他们是可以吃什么？就都不吃了吗？
什么都可以吃哦。
他可以吃的话，他可以吃；他不能吃了，也就不勉强。
OK， 对。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对这部分？上次好像是Christine 有特别提出来。对插管，你要不要告诉你对插管的担心是什么？或者你对插管的看法？
因为我也是，就说没有概念，我只是在这边听一个插管。
嗯，
对啊，刚才看那个影片才知道。
嗯，那个所谓的插管，那个是指急救的插管。
对对对。
那另外插管还有一种是指插鼻胃管。
鼻胃管
进食。
进食的。有一些病人他
植入进食的。
对，他们就是放一些东西到那个管子里头去。
对。
对。透过这里鼻子。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现在讲的是针对就是说末期病人，
对，
那有些我看过哈，但是那个不是末期病人，那他有必要医生指示还是有？
对，
但是蛮辛苦的。
对，那蛮辛苦的。对，那个不在我们，就是说不在我们讨论的。我们是针对就是说已经进入生命末期安宁疗护的这一块啊，就说他不是你一旦进入。安宁疗护之后就把你的管子给拔掉，不是那么恐怖的事情。OK， 也不是每个进入安宁疗护的人都会插鼻管的，有很多进入安宁疗护就跟你我一样，他甚至可能还可以去逛街哈。你如果把他放在轮椅上面，他也可以去看病，他也可以上管子吃饭。OK，
就根据原始指示
是。
我就是照顾过一个这样的临教会的一个患者，也是就是 pass away 的。在那几天，当我就去看他的时候，他没有管了，所以我当时是我因为我不了解这个，所以我想可能是有些人会像我一样，就说觉得这么活活饿死嘛，就是什么都不管了，水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就听着
这个，呀，当时我就心里头很难受。就是，但是我听医生说，就是这样会带来
错误判断呀，
等等。
是，
我理性上可以理解，就是但是心理上
还是有困难
的。OK，
这边呢，你们，好，那我来跟大家哈做一个解释哈，安宁疗护到这个后来，不做这个输液啊，或者是鼻胃管，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减少病人的不舒服。各位，你有吃过 All You Can Eat 有没有？当这个刚开始你吃的食物，你觉得很好吃，所以你会一直吃 All You Can Eat。如果吃到你实在是很撑了的时候，
你想吐，
你还会那个摆在你面前的食物再怎么样好吃，你还能够吞得下去吗？如果强迫你吃本来是山珍海味，到后来强迫你吃那个是什么东西了？对你来讲可能是 torture， 是不是？ OK， 所以我们自己其实都有这样的经验，那我们再把这样的经验带到一个临终病人他的状况， 各位你想啊，我们会需要那么多食物是为什么？我们一天到晚在想事情，我们走来走去，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可是呢，一个临终的病人，他在干嘛？他跟你我一样吗？没有，他躺在床上，他躺在床上，所以他需要那么多的热量吗？他需要多的那么多能量吗？他不需要，他身体已经，他没有那么多的需要。那各位，你如果饿的话，叫你不吃饭，你也受不了，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很自然的身体的本能。那一样，你实在吃太多，叫你吃你也受不了。那一个病人只要他还活着，他就有身体的本能，一定要相信，没有人可以欺负他，没有人可以把他饿死。好，他的身体的本能的呈现是怎样呈现？如果他实在饿，他想吃的时候，他会告诉你，那么你就为他准备任何他想吃的。所以刚才有问我说，他就不吃了吗？不，他吃，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好，但是呢，一定要有一个心理预备。他们可能告诉你说，哎呀，我好想吃，我好怀念那个什么什么鱼汤。结果呢，你很开心的去，哎，煮了一大锅，你拿到他的面前来，他吃了两口，就两口，之后他就不吃了。你觉得是你做的不好吃吗？不是，还是他故意跟你闹的？不是，他是真的想吃，但是呢，他那个时候身体的需要就是那两口。那你如果让他吃第三口，你就不是爱他，你是在折磨他，就好像 all you can eat 一样，已经吃饱了，然后人家强迫你要再继续吃一只龙虾一样，那只龙虾对你来讲已经不是美味了。 OK， 好，那病人也是，他那个时候只有两口鱼汤的需要，那到后来他的需要会越来越来越来越少，所以那个已经是很后面了，不是很后面。好，那到后来他基本上他也不动了，那甚至他到后来他排的那个什么尿液啊，你会看见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像你跟我一样那么自然的去排除掉身体的那些水分。所以你不管给他食，不管你觉得你应该给他食物，那个都是你从你一个正常人、一个健康人的身体的角度去想象另外一个健康的人会需要的。但是呢，你要去站在他一个已经吃得很饱的一个 all you can eat 的一个病人，你要再多给他一些水分，你要强迫他，你一定要喝水。不行，你一定要吃这只龙虾。你就想象，就是说你叫他喝水，等于你一定要叫他吃这一碗燕窝，他实在是吃不下去了。那是同样的啊，那所以他因为他不需要，那你如果强迫他，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更常的你还会吐。OK， 那他呢？你如果强迫他的话，他好，你真的是把他喂进去，他也没有办法有那个力气把你推开。你这喂进去之后，他的身体就要受苦了，因为他的那些水分。他没有办法像你我很简单，我就到厕所去。他的那个身体的循环已经很慢很慢很慢，所以他就在身体变成那个水分就积存在他的身体里头，像个气球一样肿胀。OK， 好，所以那个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有时候饥饿，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饥饿过头的经验？饥饿过头的经验，你就是不饿了，对不对？你基本上就不饿了哈。那有个研究就是说，其实在你后来都不吃哈，最后那个阶段有一种心快感，你的脑袋里头会放出那个一种物质哈，让你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心快的感觉。所以他们在最后呢，他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再有任何东西的时候，他的脑袋散发出那一种物质，让他不会感受到痛苦。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强迫他吃东西，但事实上你是等于你在偷吃他。所以我们很多的华人很难接受，因为对我们来讲食物是这么重要的啊。食物代表什么？食物代表爱，是吧？要拴住一个男人的心，要先拴住他的胃。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要表达爱，就是要学会做很好吃的菜。好，那这个先生要对太太表达爱，就是要把太太做的菜全部吃光光。好， 因为为什么？就是爱，我们是一个吃的民族啊，所以吃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爱的表达。所以呢，你会觉得我这么努力的做这些东西给你，这就是我的爱呀、啊！你把我的爱吃下去，你就有力量可以继续的这个抗争，就是说对抗那个疾病下去。可是有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书艺跟鼻胃管啊，这个的名词，我希望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做一个传记。你说，
所以昏迷的人，我们就不再给他们书艺。
昏迷的人，你要看。昏迷，比如说他是，比如说他是所谓的脑死嘛，昏迷跟那个是不一样的。你所谓的昏迷是？
医疗，不是医疗，是自我就是。
是因为病到自然的一个。
最近的一个我知道的例子是，这个先生是艾克森的，就他到后面好像就是没办法咽气。大部分
对不起，听不到。
帕金森，
对，帕
金森。说到后面，他们后来的肌肉、口腔咬能力就越来越没有了。
嗯。
所以三号他们就不再给他吃东西了。
嗯。
那我听了例子说，他们就说了他大概一个礼拜就会走了。
嗯。
所以我的意思说，当他没有咬食的能力之后，
嗯，
我们就看到他所有的输液吗？还是
嗯。
所以我在想说，他走是因为没食物吃，还是因为有人在养他？
器官衰竭。
我相信他走绝对不是因为没有食物吃，因为他的身体，就像我刚刚讲，他已经不需要，他就是只有两口的鱼汤，一口的鱼汤对他来说，就是他身体能够承受的。
可是因为或者是他在医院就已经用鼻胃管，他没办法像刚刚讲的咀嚼啊能力，他没办法咬的能力，他都靠鼻胃管。那他如果到安宁病房的话，那些鼻胃管你哪盖？你说想吃会想吃，有想吃的话还是可以吃，问题是他没有咀嚼能力，那种鼻胃管一样不能继续使用吗？
嗯，我跟你讲，你问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个是非常争议性的哈，就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在这个医院呢，他们要把病人discharge 出来啊，然后回到家里，让他这个鼻胃管啊带着回到家，接着医院已经不再愿意接受这样的病人，因为没有办法为他做什么。医院不是让你去疗养的地方，记得美国的医院不是疗养的地方，美国的医院是治病的地方。如果他没有办法对你的病情产生改变，他不会让你待在那里。OK， 好，所以。那这些人必须要回家，那回家的话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如果这个病人他不是那种我们所谓的 end stage， 他可能会有所谓的 home care 进去帮忙。 home care 就是那种一个月可能去派个护士去个一趟啊，去大概看一下啊，最多两趟啊，没有不太有什么其他的照顾那种 home care。 那如果说是到后来变成是已经看见他的确就是说一直在这个退他的应该说他的病情哈，一直在退化的一个当中，而且就是觉得他的情形可能就是 end stage 的话，那这时候这个 home care 他们也不敢照顾，他们就会想办法跟家属说，那你要不要转成安宁啊，转成那个 hospice 啊？那这个时候 hospice 的护士可能就会到家里头来看，那看他这个鼻胃管哈。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我们还是曾经照顾过有插鼻胃管的，还是曾经照顾过啊，有插鼻胃管。那你这个鼻胃管插进去之后呢，护士去看会看到他，比如说他有没有办法正常的代谢、吸收跟消化。那如果发现你继续喂他的时候，你每次去看见他全身都是浮肿的。那我们就知道他有时候他没有办法讲话，很痛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跟家属去讨论，这个是病人这样的状况，你要不要继续？你们要不要继续做这个鼻胃管？要不要继续输液？啊，那这个时候就是家人自己要做的决定。啊，如果说家人知道这已经是他非常 end stage 的一种 physical。manifestation 就是说是他到很末期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真相的，那么家属就要决定，那是不是这个时候要停止 就是要随着拔管停止那个鼻胃管的进食。所以并不是每一个进入 hospice 的病人，你一定要把鼻胃管拔掉，我才准许你进入接受 hospice 的照顾，是不是这样的？ Okay.
有经验分享。
是
我不知道美国的状况啊，在台湾的话我们有时候会鼻胃管还是会让它留着。那留着的时候啊，就是如果说病人他可能说他嘴巴干或他想吃的话，其实我们知道他大概不能吃，我们还是会喂。还是会喂它，但是我们会鼻胃管把那个它里头身体的东西倒出来，就是鼻胃管它放一个袋子，它嘴巴吃，它可能没有，它就是满足它的口欲，但是我们会从鼻胃管让它那些吃的东西引流出来，这是一个功能。还有一种是它就是那个造口，十二指肠造口，那这种的话带回去也不可能拔掉，那这种的话我会让它带回去，然后呢，如果病人他需要吃的话，他想吃的话，可能就是十 cc 的那个 insulin 然后打进去。对，就是看病人，病人如果不想吃，就那个口就不管他，就是摆着。
是，
这是在台湾啊，因为我不确定美国的状况。
是，
OK， 所以还是会带回去。有些是就是拔了，可能也会增加他的不舒服。就不一定，因为有时候那个鼻胃管久了你没拔的话，其实它是跟鼻腔的黏膜就粘在一起，那你拔出来的话反而增加它不舒服，甚至会有bleeding的情形，所以我们就是会放着。
是、
嗯、
谢谢。还有一个需要提到的就是吸入性肺炎。好，就是肺炎是比如说它没有插那些管子，它还是可以吞咽的，可是它实在是吃不下。好，因为他吞咽的能力已经功能已经很弱了，但是家属呢一定这个跪着求他，你再多吃一口吧，所以病人能再多吃一口。那你晓得他吞咽的能力很低哈，他我们正常吞是吞进去食道，他只要一不小心呛到那个气管里头去，哦，那吸入性肺炎那这就很惨了。好，我们可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不小心呛到哈。都有，我们那就很难过了。那你想想看，一个病人啊，那他就可能会造成吸入性肺炎带来的给病人更大的痛苦啊，甚至有可能因为那样子的原因就是产生那个呼吸的一个困难啊。那所以喂不喂食，用什么样的方式喂食啊，在什么时候应该停止喂食？这些规定啊，都不是为了规定的本身，而是为了让病人舒服。好，这个是安宁疗护的精神。OK， 好，下一组哈，照顾与过世地点选择上的为难。照顾与过世地点好像是这边是不是办公室里面上次讨论的？
对。
OK， 你们要不要？
我们这一组的组员已经都不一样，剩下我而已。我没有哪有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我是新的，
我是新。他也不是这个，只剩下我一个。
Okay. 应该是我们自己，只有你一个在。
对。
OK， 好，那你代表你们这一队。
我照我的印象，我来发言好了。这个照护以过世地点选择上的为难了。照护就是说，对这个。生命末期的这个病人哈，通常就是说，我们上次讨论就是说，遵照这个让病人去做，就是说，看他决定要在医院还是留在家里。那这个有两个为难，就是说，如果留在家里，这个就是说，看护他的这个资源，像是医疗资源什么这方面。怎么去 support，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家看护嘛，你自己的家人医学常识不够啊，必须要有医生护士来帮忙之类的，那这个就是说牵涉到医疗资源 support 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很有一些末期病人他们会喜欢留在家，像上一次我们家有一个老弟兄，他是 过世了，但是他的家人就是把他送去那个新 home， 认为这样子比较好。可是每一次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他说他都告诉我们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不要在这里。那这个如果说回去的话，家人会有一个为难，比如说家人要把时间分别出来去照顾他，好，照顾他的话，那可能就是家人工作可能要亏得掉还是怎么样。那这个到底比如说就政府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 support， 比如说留职停薪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不是很清楚了，可能你们比较清楚，或许可以等一下跟大家解释一下。那过世地点选择上的为难，如果送到去就是说类似 hospice 或者是在医院里面过世，那就在医院过世了嘛，对不对？这个也没有什么为难。可是在家里的话，过世的话就会牵涉到就是说好像不吉祥之类的，这个问题会出现，家属会担心。如果是你是基督徒的话，可能会有这方面的谨慎，但是如果非基督徒，他会害怕人在家里过世，那怎么办？这是这两个问题的，我们上次讨论在一些为难的地方，我想大概是这样子。有一些就是说照顾方面的问题，还需要理清。
OK， 好，谢谢。其他的人有没有人对这个主题特别有一些想分享的？
没有家属忌讳他的亲人在家死，因为会影响到将来的房子买卖的问题。
是，这个是在这个
华人。在医院还是 nursing home， 好像是他不会让尸体停留超过4个小时，是不是这样？
对，没错，对。其他的有没有对这个 ？OK， 刚刚的钟老师哈，你提到说送到 hospice 去，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意思是什么？
哦，就是安宁，就是希望之心这个。
OK。
对对，全人照顾。
好，谢谢你。啊，你提出了一个大家可能都很感兴趣 ，hospice 不是一个地方。
对对。
OK。
安宁养护。
对。
讲得太快了。
OK， 它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一个观念。你在哪里，病人在哪里，这个团队就到哪里去。所以呢，安宁疗护是可以在家里的OK， 好。所以很多人还说啊，送去安宁疗护呢？没有，安宁疗护就在你家，不用送去哪里。所以我们回到刚刚哈，张老师你那个提到的，你刚所做的这个统整啊，我觉得非常好哈。的确就是说有蛮多那个病人，其实到最后他们都很想回家，可是很可惜他们最后都没能回家。那没能回家的一个原因呢，很大就是因为刚刚的两个担忧，一个是家属担心我把病人带回家里头，我有没有能力照顾，很担心我有没有能力照顾啊。那很多华人不知道有安宁疗护这样的协助，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担心，觉得我有没有能力照顾。你把他送到 nursing home 去哈，有时候呢有些 nursing home 他的人手欠缺的状况之下，一个房间里面两三个病人，有时候那个病人呢，他呢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他即便他有那个可以叫那个打那个拉线或者是一个铃声，那 suppose 就应该要人来了。但是有时候当一个 nursing home 他的人手不充足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没有人去看他了。所以呢，你觉得你把你的爸爸妈妈送到那个地方去，你的好意是为了让他在那里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但是你却没有想到你的爸爸妈妈可能那个时候他真的很渴，他只是需要有个人给他一杯水，可是他必须等那杯水等4个小时，或者是说可能他尿湿了，可能他拉了 大便在他的那个裤子里头，他很不舒服。如果在家里的话，你再怎么忙再怎么累，也许你没有办法立刻，也许五分钟十分钟你一定会来帮忙吧，请你的。但是在担心后面的那个环境，有时候当工作人员一忙一样，他必须要带着那一包大便等四个钟头五个钟头，有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跟你原本想要送他去那个环境得到更好的照顾有可能对，有可能是误差很大的我并不是说每一个 nursing home 都怎么样，
几乎都这样，大部分都这样，
几
乎都这样。
已经有人听我说，
我们就看过以后就说，真的就是这样的，那说明不行。就像你讲的一个，可能照顾，可能不止七八个，嗯，还要去，我们去看的时候还要帮把他护士叫来，他还没有空理你，
是，
等很久，那我们就帮他处理啊，
是，
就家，
是，
如果没有家属在旁边的话。你等于是放在那边，等于是慢性自杀，等死，而且很快就走，是真的很可惜的。
有时候这些在医院，在 nursing home 里头哈，服务的这些，本来是很有爱心的，他们是很有爱心才会去做护理工作，可是他们要照顾太多的病人，人都有限，他会 burn out， 所以他可能就慢慢失去耐心。好，那再加上。有时候病人哈，老人家，他病的时候，他失去了他的这个意识模糊，可能你去帮他的时候，他不晓得你要为他做什么，他可能会打你，他会推你，他会揍你，他会骂你。那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状况之下，久而久之，他们失去了耐心。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照顾的环境底下，是不是真的有对爸妈比较好？那在家里头你就真的没有办法照顾吗？爸爸妈妈不会每一分钟都需要你，老人家不会每一分钟都需要你的，是不是？他有他，特别是到了末期的他很多时候他是在睡觉，他可能醒来的时候他想喝点水 ，OK。特别到最后他们只要陷入差不多二十个小时、21个小时，几乎都是在睡觉的，那这种它是一个很比较缓慢的一个disease progression， 或者说比较缓慢的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的过程哈。那如果说在还没有到这样的过程的时候，通常他也有他需要休息的时间，那他还是能够control他自己的这些情绪，他还是有意识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会需要有人陪他说说话，或者是有时候，他会想要吃点什么东西。那的确，照顾一个老人家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照顾病人。那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在照顾，那就真的很辛苦啊。那你也会担心，万一有些临时的状况出来怎么办？我又不是这个医生，我又不是护士。所以安宁疗护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那安宁疗护你们都已经回去看过了，他可以一个礼拜可以派多少的护士，待会你们要告诉我所以回答你刚刚这样的一个问题再来第二个就是说经济的问题，你如果实在是因为要照顾你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那你为了要照顾爸爸妈妈，那你可能必须要把你的工作辞掉，那这时候怎么办？全家都勒紧裤带要吃饭当然也不可能那这时候就真的比较辛苦。在这个加州有那个 medical family medical leave， 也就是说，如果是你的直属，你要照顾你的孩子，或者是你要照顾你的父母亲或者是你要照顾你的那个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你是可以申请 medical family leave。 那这个政府呢，应该是说你的雇主，他必须要，这个是政府的要求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保险的那必须要付你up to 59% 将近 60% 的薪水 让你在家里头照顾，然后呢可以 up to 60 days 两个月的时间，政府可以负担你将近 60% 你的薪水来照顾你的家人。很多人不晓得有这样的福利，
是直接跟那个雇主，
对，跟雇主，
那请雇主去帮忙申请
还是你有一些这个表格，对，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福利，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OK， 另外一个福利叫做 in-home support service。 那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是经济状况更不行的，好，那 in-home support service 就是如果你所照顾的对象是指你所照顾的对象就是病人，假如他是低收入户他是 Medi-Cal， 他是低收入户那政府可以这个派，应该说政府可以给一些经费让人家来照顾他。那么一个小时政府可以给到将近，他们现在又把薪水又提高了，以前从我那时候开始知道有这样一个 program 的时候，一个小时可能是这个7块、8块、9块、10块，到现在他们已经到将近12块了，一个小时政府可以负担12块。那政府一个月可以负担多少小时啊？最高可以到283个小时一个月，那你去除吧，283除以30天，等于一天有将近9个小时。好，那可是呢，政府很少一下子给你这么多，它都是慢慢的，它是计算，你这个喂一顿饭需要多少时间，那你一定要喂几次饭，乘以几次，你从你的床边到那个去上厕所，你这样子来回每一次要花多少时间，那你一定要上几次厕所，然后就是乘，就是把这些时间它有一套算法去把它算出来，然后来决定，好，那么给你每个月也许40个小时，也许50个小时刚开始可能就说你没有办法，你已经没有办法自己煮饭了，好，那么你可以就是每个礼拜给你可能6个小时有人进来帮你煮饭那一个月可能就是20几个小时那这样的病人可能他的状况还不是很严重，那慢慢的会随着病情的转变来决定要给这个病人多少个小时。那谁可以来获得这一部分的补助呢？比如说你要照顾你的妈妈，那你妈妈是低收入户，那你如果把工作辞掉，那你就没有收入了，那可以啊，你可以有收入啊，你可以申请，因为你妈妈的资格，你的妈妈申请 in-home support service， 由你来成为照顾者，由你来领这份钱来支持照顾她，好，所以是有这样的福利的。 OK， 好，
可以同时领吗？
你说可以同时领吗？
你刚刚讲那个 up to 59% 60 days 可以吗？
你如果是你自己你自己 medical family， 你自己是领那个你公司保险的那个部分，但是 in-home support service 不是你的关系， in-home support service 是你的这个对你所照顾的病人那能不能同时领？想想看能不能同时领？你的父母亲是低收入户，你把你的工作辞掉，或者是说，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冲突。但是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假如说你自己本身，假如你自己本身也是低收入户，你是拿或者是你是拿 disability 的，你去照顾一个病人，那么你的这个收入跟你的 disability 你是不能同时领的。OK， 因为你 disability 就是代表你低收入，那你现在又有这个收入，你就不是低收入户了，所以低收入户这个部分他会因为你这个 income 就把你低收入这个部分给停掉的。 OK，
这资源很好，前东还没听过，
是是 OK， 好另外还有一个资源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你知道如果 如果就是说家里实在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照顾，假设说这是一个老人家，他没有什么样很 close 的亲人，可能他的照顾者是他的什么远房的侄女啦、那平常老人家可能自己住，就生病了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他唯一的选择可能真的就是去住 nursing home。好，那如果说他是 medical 的话，那么他可以申请 long term medical， 也就是说他可以住进去那个 nursing home。 那谁帮他负责住进 nursing home 的钱？政府可以帮他负担。住进 nursing home 不便宜耶，一个月大概要六七千块美金。好，六七千块美金在这个地方。那如果说你住进 nursing home 之后，那在那之前你可能你是每个月政府给你800多块低收入，对不对？那你住进去之后，政府还会给你那800多块吗？不会了，你那800多块就会被停掉，政府一个月会给你50块当做你的那个零用钱，因为他已经每个月帮你负担六七千块让你住进去了，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资源。好，没有问题的。好，好，最后一组提到那个丧葬安排的这一组，你们上次的讨论。
大概有三方面的考量吧，一个就是信仰不同的家人 immediately 就会有这个意见上的可能不同或者冲突，那可能基本上就尊重死者生前是有一些影响。然后第二个就是花费跟就是隆重或者简单呢，这个就 involve 到这些面子问题啊，不一定是够不够钱，是面子的，也是会产生就是一个 conflict 的。第三方面就是处理遗体方面是 cremation 还是还有选择墓地，involve 到这个华人的机会啊、风水啊这些，到还有老人家机会的火葬啊，这些是必须的。
没有，其他组有没有对于这个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地点的选择。像我曾经问过我女儿，就说我如果在台湾过世的话，那她要怎么样处理我？她就说她不想把我的骨灰带回来美国。所以地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还有呢？
我们是不是越早跟我们的子女讲我们要怎么样去安葬最好？
是。
基督徒一般是土葬多还是火葬？
土葬没有什么。
没有关系啊。
对。
火葬便宜很多，只是摆一个地方就是。
对，埋一个。
也不需要棺材，好像要用一个木头。
对，
很便宜的棺木就丢在里面烧了，好像是这样。有仪式的话，就是可能我不晓得棺木漂亮的棺木是可以用借的吗？租的吗？知道？
可以。
要开棺的话，
可以租，在那个这些葬仪社哈，它你可以租，但是你租它，你不是用它去烧，它只是。租，然后让大家去看，有一个 viewing， 看见哇，它这个非常的豪华，非常的气派哈，非常体面这样，是可以租的。那如果说是这个火葬的话，那部电影里面有我们上次看的那个送行，你就知道那个过程。那最后他会有那个骨灰，那骨灰的话呢？骨灰不是小小的，骨灰其实那个灰还蛮多的，你要想看整个人哈。那个东西呢，你可以选择 放在你家，有的人就是放在家里，有人如果你家里有后院，你可能自己长的地方，他最喜欢坐在大树下乘凉，所以你就把它在那棵大树底下，
树杖，
对，树杖，或者说在那个大树底下就挖一个洞，可以把那个 warm， 它会有一个 warm， 好，你就把它埋在那个地方，让它每天还是可以在那边乘凉，好。那或者是说，有的人觉得说，你就把我找个地方。撒个海啊，我喜欢海洋，你就帮我找个地方撒一撒。在美国不能乱撒的，对，会违法的。好，这个要跟帮你们做这个丧葬的安排吧，要跟他提到这个部分。那他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撒的？好，什么地就是他有一块海域是可以撒，他们要坐船到海域外面去把这个东西给，因为这为了这个环境的这个什么卫生啊，所以不是可以随便撒的。OK。
那个，
讲到说应该事先讨论的话，我自己我觉得面对年长的父母啊，反而是一个另外 the other way， 就是他们不愿意，他们忌讳，搞得我先生的外婆去世，100几岁，都已经就说应该早就计划的。到时就造成墓地紧张，然后非常贵，搞得呢我们小辈就会有怨言，说你看吧，本来是几千块，就搞成就是10000块以上，因为又迷信嘛，我婆婆，然后就不让说讨论她母亲的那个，因为已经定一段时间就不让讨论，不让事先买，搞得那时候真的花了好倍的价钱，所以我们就说好了，那到我婆婆的话，我们也是她非常忌讳，那就变成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负担。不敢事先帮他那个有所准备这样，因为现在墓地都是非常紧张啊，
是
很贵的。
建议说你先买复地比较好，要做红字。真的，
他也觉得
复地长得好快。
对啊，你晓得现在有人还揪团，什么叫揪团？揪团揪十个人可以打8折，
交
十人可以打7折。
台湾是灵骨塔吧？
对啊，
还可以赚钱。
然后还有就是好朋友或者是那个楼上楼下的那个，而且他揪团去嘛，以后还可以半夜起来聊聊天。好，所以有些人的那个观念就慢慢越来越能够越能够接纳。像我说我的母亲真的他我的母亲是信主哈，他是非常迷信的，所以他本来对于这种死亡的这些东西他都是不敢提的，但是我去年回去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他就说他已经这个什么都安排好了啊，他那个钱也付了哈，他很高兴跟我说，我跟你讲啊，那边的空气好好啊。我就想好啊，那你以后就每天早上起来你还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啊，所以他就是可以这样很开心的跟我讲说，他觉得他那些东西他都已经处理好了，他跟我说你都不用担心啊。所以不一定，有些老人家哈，他不敢跟你提，是因为他不想要 upset， 因为他觉得啊讲的这个孩子们一定会不高兴啊。所以但是也的确有些老人家他不想提哈。那有一个方法哈。对于已经在这个生病当中了哈，那你可以 test the water 啊，你可以把那一些讯息哈，放到他的那个可以看得到的地方，比如他经常习惯在某一张沙发旁边坐下来，然后拿个报纸就喝点茶，那你就在那个沙发的他平常看报纸的地方，你把那个资料放在那个地方，他拿起来的时候他有个选择 ，Am I ready？ 如果 ready 的话，我可能就打开来看。我如果还没 ready 的时候，我更不把它放一边，好。但是你要让他在他知道自己要走的那个之前，有些人很希望这个是由他自己安排的，他还会决定呢，要这个丧葬要唱哪一首歌，然后你们要找谁来，哈，然后有谁上台讲话会讲比较好听的，或者是说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需要。好，甚至包括说，哎，我这张照片不好看，那个你帮我挑一张比较好看，哪一张照片比较好看？所以这些东西哈， 我们担心他们可能不愿意谈，是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然后我们可以用那个比较委婉的方式，啊，比较隐约的方式。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在有生之年的时候，有些人二三十年前老早就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处理好了。
我爸爸都没有讲这个，后来我爸爸现在是脑子不太清楚，我们就问了妈妈到底。爸爸生前就是亲属的时候要怎么做，那我妈透露说她要火葬，可是我们兄弟姊妹觉得火葬好像要烧她，好像心很痛，这观念可能是不太对的，可是我妈讲说土葬了有虫咬，所以都不好。
是啊，而且她可能怕黑。
对，不过好，土葬好像至少知道一个完整的东西在里面，
嗯，
对不对？现在还是有这个观念，现在是基督徒。
嗯，然后我觉得就是病人哈，他自己，我还是觉得就是尊重生命本身。
还有那个殡仪社是不是要先提早建议那个安宁病房的病人或家属，提早跟那个 mortuary 或者是 funeral service 那些人把家庭谈好，要不然
对
临时死了他敲竹杠的，
没错，对。对，因为主要就是说，你在你病人过世的那一刻哈，你的心情是非常混乱，非常 overwhelming。可是你又只有那么短短的时间，你必须要去处理。所以呢，你找到的那一家，你很可能就使用它了。那所以如果它的价格是最贵的，那你可能你就怎么说，你没有必要去花那个钱嘛。好，所以如果能够像刚刚 Mandy 他的这个例子，啊，就是。啊，其实这样的状况也蛮常看见的。OK，
就简单的问题，你刚才谈到就是说那个送行者那里面火化的时候，
对，
我回忆不起来，他那里面是不是关闭性火化吗？还是说只是已经开吗？就他火化的时候，
棺木
关进去吗？我有点早
了。对，棺木有那种非常薄的，就是那个，反正就是板子，就放到里面去。对，
这外面都是套棺，
对，
是
那
个
是
一条板子。
除了火葬跟土葬，还有没有别的葬？
树葬
还是要烧掉变成粉的，
还是要烧？
我要分享是我爸爸在之前的时候，他就说，因为我爸海军嘛，他就说他走的时候他要海葬。结果那时候因为其实走的还蛮突然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好要海葬，我们去申请。结果台湾申请要就是要跟那海巡署申请要2个月，可是我们没办法等那么久，因为我们小孩在国外嘛，我们就要回去，所以我妈妈就决定树葬。树葬的话呢，也是政府的，就是跟他申请一个礼拜就下来，然后他是非常环保的，他就是把骨灰烧了以后，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纸袋里，然后你们自己去选定那个树，就你喜欢哪棵树，它那个福地很大，就是你看喜欢哪棵树，那我妈妈决定了这棵树，然后就我们也是就是牧师，我们都在那边做了这个仪式，完了以后它放进去，但是它就是会土吸收，它土吸收，所以它就是会插，如果像我爸爸那时候，他就是拿一根那个就是做记号，来一个钉子做记号，他说可能或许半年后就这个钉子会随着下一个人移动，所以可能半年后这块地方就不是我爸爸的。这是树葬，就是
什么意思
就是它
是
环保，它
就是
让
吸收，可是你
就是对，它是土壤吸收。
你是说那个钉子会越来越下去吗？
不是，它就是做记号，就是说，因为你是最近的人来，然后就是在那个地方他做记号，就是说现在到这个地方，这个人这个就是我爸爸在葬在这里，可是下一个人他可能就是在隔壁，我就要用那个钉子做记号，所以他那一块地他是一直这样子循环，这是环保。
还以为是可以挂下去，那个
相片越来越下去，不行，他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公园， 所以你没有一个公园，那你自己就是会，就是因为我妈妈说，就是尘归尘，土归土。
是是。那个树也没有讲你爸爸在这里，有没有登记？
没有，没有，就是你进去看就是公园。
你希望这棵树，你爸爸是那个树一起成长啊，没有死的样子、啊。
那个树，嗯，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想啊，就是说那棵树是爸爸养的，
对，
你可以这样想。只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当时决定的时候，没有跟我爸爸的，就是我姑姑啊、叔叔讨论，所以到最后就是有点意见不合，嗯，就是大家都很误会我妈妈，嗯，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不尊重我爸爸。事实上是我爸爸，我爸爸有讨论，嗯，所以最后变成是家属跟就是我的亲戚跟我妈妈关系就没有这么好，因为这件事。
嗯，所以呢，再次的让大家知道，我们在这个我们生命要结束之前，最好自己把很多事情都做
好。
对，好，因缘真的是带给存活下来的人很多很多想象不到的这些东西。好，有部电影叫《父后七日》，有没有人看过？
没有。
听过哈、哦，这个是台湾大概三四年前的，好，一部这个算是台湾第一部哈、哦，描写那个台湾的丧葬礼仪的电影，它是用那种黑色喜剧哈、哦。那你印象当中台湾的那个丧葬礼仪是怎么样？
敲敲打打，
敲敲打打，还有呢？
还有哭，
还有。
就从那个街头跪到街，跪到家里。
没错，有这个，还有呢？
麻衣穿，披麻戴孝。
麻戴孝，对。
还请人家还管。
对，请屋子哭不哭？请那个孝女白琴。然后还有呢？有那个电子花车。知道跳那个跳钢舞的。你可以看看啊、哦，这部这个电影里面还有那个塞公，
和尚道士，
对对，啊还有反正烧什么纸房子啊，烧那个纸钱啊，让他 对，还要帮他烧那个什么凯迪拉克，
对
让他去那地方可以
开麻将，
啊对，还要烧豪宅，让他去那边有好房子住，有好车开 ，OK 好，所以可以看看啊，一部挺有趣，但是也蛮感人的啊一部电影，可以了解一下台湾的那个丧葬，某些地方的丧葬文化还是这个样子的。OK， 好，哎，你已经看了几部电影了？在我们上课到现在，
三部
啊，可能你一辈子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哈，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tool， 帮助我们了解很多其他生命、其他世界的一些经验啊。OK， 好，让各位休息到45分。